我这次讲的题目呢是“这店在你们眼中岂不堪为无有吗？”这个是哈该书上的话，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到。这个题目呢带着一个问号，可能我们刚开始去读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因为这句话呢带着一个或者一个断定，或者是一个给你自己贴标签的这样一种感觉。我在这里先要感谢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河南的水灾，从水退到现在差不多半个月了。前天我给家里打电话，他们都说现在都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基本上除了这个有一些坍塌的房子，他们可能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啊，其他的基本上都已经完了。我在这里就是感谢大家对我们那边的帮助啊，包括一直在为我们那边祷告啊，还有包括一些在金钱上的这些帮助，我谢谢大家。那这个是。我们河南那边那个水灾的，它这个恢复或者说你说的这个重建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大家看的就是关于圣殿的这个重建。我们最近在讲耶利米书嘛，他在预言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最后还要归回，那讲的就是他们归回后的这一段历史。那我们就挨着历史的顺序来看他所发生的事情，我就边读边讲了啊，因为今天讲的经文是有点多。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见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那当然，这个第一节呢，他就说了，那这件事情呢，是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这个预言，那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他这样有一个下诏。那在这个诏的里面，你如果比较熟悉圣经的话，你立马就可能会想起一件事情来。他这个诏告里面，除了嘱咐这个凡做他指明的上耶路撒冷去呢，那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说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这件事情和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非常像的。当时耶和华行了最后一个灾，击杀埃及一切的长子。那天晚上半夜，法老就把这个摩西、亚伦招来，就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所有的人呢，那就从我的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让他们去侍奉耶和华，并且说呢，就是也依你们所说的，也要把羊群、牛群统统的带走。那当天晚上，那以色列人就照着摩西的话，就给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那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那这样他们就把埃及的所有的财物都带走了，就出了埃及。那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居鲁士呢下了这个诏，让他们回去，并且呢吩咐凡剩下的人。那他这个诏呢是下诏通告全国的。除了回去的这些人呢，凡剩下的就是他们示威的人，都要为他们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和出埃及记蛮像的，应到我们的身上呢，以弗所书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呢，就是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呢，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原来的光景是死在过犯中。就着他们被掳，或者说就着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家呢，你可以说死在过犯中呢，是我们在被掳之地，或者说是我们在埃及为奴。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是神他有丰富的怜悯，是他先爱我们。所以说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他的宝血，让我们一起活过来。就像我们这个我们刚开始出来祷告和弟兄在神面前的祷告一样。那是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与基督活过来。只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时候，就着我们刚刚念的以斯拉记 居鲁士所下的这个诏，那我必须知道你，让你活过来，让你回到你原来所住之地的时候，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让你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他爱我们，他从埃及为奴之家释放我们，从这个被掳之地让我们回来。那一个目的，他是为了让我们，就着出埃及记来说，就是让你在这山上侍奉我啊，就着被掳之地来，就是让你回到原来的地方，让你重建圣殿。但在新约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能够让神能够住在我们中间。那这是这个诏。接着历史的顺序往后看，到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队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内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居鲁士所允准的。你说的去读起来，在以斯拉记三章一到七节的时候，你可能会摸不到头脑，因为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们没有立马就去建造神的殿，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在七月这个时间呢，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他们建了一个坛，在这个坛上献祭，又守这个祝棚节。那旧约的历，在这个立位记那里，你如果去查考的话，就会详细的知道这个七月对以色列人是个蛮重要的节日。包括这里面有一个吹角的日子，吹角以后后面会有一个赎罪日，再往后就是这个祝棚节。这三个大节，就是三字版的圣经，他们注释呢，这个七月呢是以色列人的新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选择在这个七月啊，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啊，第一件事情是先筑坛。不管新约和旧约，那么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上祭物，能够让你神在神面前活着，那你才能够再做继续的事情。那当然，这一切它都是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来做的，来筑坛、献祭、守节，然后才是准备香柏树。那这个是为着建殿的事情来准备的。再往后到三章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约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立位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立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立位人敲钵，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从三章一节一直到三章的十节，这是百姓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建殿的这个整个过程。从第二年二月，他们就开始兴工建造，那一直到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那在这里面呢，你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列王记上，所罗门当时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你和那个对比，你就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啊。他们被掳归回建造圣殿，这里面有一些细节呢，和当时所罗门建造圣殿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第三章七节这个地方说啊，他们将香柏树呢从黎巴内运到海里，浮游运到约帕。那他们运香柏树的这个方法和当时所罗门是一样的。他们选择开始建殿的时间呢，二月。所罗门当时建殿时间也是在二月，并且呢，他们派人呢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有人去监督，有人去管理。那还有一个什么一样呢？就是这个三章十节，所罗门在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之后， 他们的那个庆祝的方式和他们这个地方以斯拉第三章十节，他们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他们那个庆祝的方式还一样，他们庆祝的这个仪式，哪些一样呢？就是用的乐器啊，有吹号，有敲钹。他说呢，皆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大卫定的例呢，所罗门也照着做，那这个被掳过后的人呢，他们也照着做，他们都这样赞美耶和华。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只是说在这有很多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它有一个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所罗门在把殿建好之后，神的荣光呢就充满耶和华的殿，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你却看不见。到了第三章，只是说他们都站着赞美耶和华，这件事情就没有了。那你说想为什么？那一定嘛，因为所罗门那时候把这个殿建起来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殿还没有建起来，他们只是立了殿的根基啊。这是在以斯拉第三章四节，好像看似一切都很顺利，对吧？他们筑坛献祭，准备建殿的东西啊，最后呢就立根基。只是说当立了根基以后，到以斯拉记第四章，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那地的民呢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居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流士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作就停止了。只停到什么时候呢？只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那这里我们就不说到他们是怎么去扰乱了，这里面要讲很多的东西。大概你知道他们在建殿的这个工作，他们遭到了这个敌人的扰乱，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不得不停了啊。只是说他们停了多久呢？他们说是从这个居鲁士停到大流士，那这里面就可能就需要一些历史的概念。我找了一个图表，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有些呢他把那个居鲁士说成五列，是从居鲁士元年下诏开始的话，是停到大流士的第二年，这是大流士，从521到486，这是他君王统治的时间。从第一批人返乡建圣殿然后又停止，你大概算的话应该是停了16年，停的时间蛮久的。停了这16年，你从圣经去看呢，你又会发现另外一个事情，你会发现这个工作就停了，只停到大流士的第二年。那这中间百姓，无论是百姓，无论是他们带领的约书亚或者说祭司，他们通通好像没有作为，没有声音，好像也没有先知来说话，耶和华也没有给他们说话，让他们在做什么？这16年的中间。然后你就会特别好奇，他们既然停了这十六年，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停？他们为什么会停？这个就一直到先知书的时候才给我们把这个答案给揭开。那在哈该书啊，一直到16年以后，一直到这个大流士王的第二年6月初一日啊，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百姓好像都没有作为啊，耶和华这个时候就开始说话了。耶和华的话就见着先知哈该说，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话当然还没说完，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你从先知这些话当中，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啊，他们似乎是在过日子，似乎是在住天花板的房屋，似乎是在为着种地，为着吃，为着喝，为着穿，为着能够吃好穿好，他们在过起日子来了。你说那这个时候你大概你就可以想象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敌人扰乱了他们，他们被掳归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建造殿宇，是不是？ 那但是为什么敌人一扰乱，他们好像就没有，就再没有去坚持去把这个店给建起来，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那个生活太好了，还是因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想一下，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虽然说他们没有把这个店给建起来，那至少波斯王下了这个诏以后，他们回到这个犹大地这块地方生活的时候，圣经也没有再说他们有列强是吧？周围的列国、周围的国家再去搅扰他们，大概他们比较。那个年代比较和平，是不是？再一个，他们也照所罗门的方法，是不是？他们把这个殿的根基也立起来，大家也在立殿的根基的时候，他们也有欢乐，是吧？也有歌颂，好像就像所罗门一样，把殿建起来以后，那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好像立了殿的根基，我们这样欢乐，就好像那个殿建起来一样。虽然说我们这个圣殿没有建起来呢，但是我们知道他最开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是先建了那个祭坛，对不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我觉得他们只要在神面前活着就行，我只要有这个祭坛，我能够在神面前献这个祭啊，每年每天献每天的，每年献每年的，每个节期把该献的祭都献了，这已经够麻烦了，这已经够我在神面前活着了。那其他的事情呢？那我们本地的这些敌人呢，他又扰乱我们，那我们就不见了嘛。用我们的话来说，今非昔比了嘛。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过好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活着就足够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样想的，那就要去想了，他们为什么会停？停了以后一停了16年，但是耶和华的话是什么？耶和华的话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回到的那个下诏里面，让他们回去的第一件事情是建造这殿。那么先知对他们说的话。依然是怎么样？哎，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为什么呢？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也就建造这个殿不是为了以色列人，而直接的你可以说这是为了神，为了耶和华，为了万军之耶和华，是为了让万军之耶和华喜乐，是为了让万军之耶和华得荣耀。那我们经常说我们人活着的目的，我们不是。教会之前在学过那个西敏小药理味达，那么第一件事，人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以神为乐，但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是什么？你建殿的目的是为了让神得荣耀，是为了让神喜乐，是为了让神得荣耀。那这是他们建殿的一个目的，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除了让神得荣耀之外，你好像与我们没有关系一样。只是说你在读圣经很多的时候，就是让神得荣耀呢，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了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让你建殿，让耶和华喜乐，让他得荣耀。其实最后你说我们得不得荣耀？神的目的。也是让我们得荣耀，只是说他在让你得荣耀之前，你需要先让神喜乐了，他得了荣耀，他得了荣耀，那你就得了荣耀，这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再往后就到了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经文，他说7月21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这个话不单是对着省长，不单是对着大祭司，也是对着所有的百姓说的。他说什么？说你们中间垂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的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所以说，我说这话，无论是对于我们，无论是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这话听着是很不舒服的，既带着。判定呢，也带着论断呢，也带着这个标签。那我们要想啊，他既然把这话说出来了，那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我想了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个，首先他们只是把这个殿立了根基，一个立了根基和一个你看到一个圣殿，与这个先从前的这个殿相比，那你当然是无有嘛，没有耶和华的荣耀与这个殿同在。 耶和华不在这个殿里面，那这就是看这个是无有，是吧？那还有什么无有呢？那我就只能结合着我自己的状况说了。我不知道在满福或者说在华人在北美啊，你们那边的情况。那我们这边呢，很多的情况就是这样。怎么说？应当是大家对于这个聚会呀、啊，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无论你是学生也好，大家似乎都觉得这个聚会呢是可有可无。这个人好久没聚会了，我打电话，你去叫他，他好像说我现在会比较忙。这个聚会好像对于他来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神的这个事情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参与进来。而我有时间了，我就把这个时间献给主，我先以我的为主。那这个聚会呢，对我来说，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有时间了去，没有时间了我就不去。还有就是说，哎，我最近光景不太好啊，我需要多读经多祷告，或者说我需要聚会，我需要去聚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他才想到神说的，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才想到神。你也可以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这殿在你们眼中啊，岂不看如无有吗？当然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我需要神的时候他就有用，我不需要神的时候他就没用啊，这是我们这种情况。那如果说你从神对教会的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在你们眼中岂看如无有，或者说在神眼中他也是无有的，他就是说教会的这个功用啊，我们圣经在以弗所书上面有一句话嘛，说他要借着教会的现在是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呢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对于这件事情来说呢，那这个殿在无论是在神或者在人眼中都看若无有的，教会的那个功用在地上、没有发挥出来，这个在眼中看若无有。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情况。那再往后基本上就停在这个地方，被掳归回，他们建圣殿，他们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后面的历史，如果你去看，你知道他们把这个殿给建起来，从大流士第二年哈该这样去劝勉他们鼓励他们的时候啊，最后这个省长还有这个大祭司就带领以色列民啊，最后就把这个殿给建起来。旧约当中有一句话啊，最后在马拉基书那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当我们把这个殿建起来的时候，你要想一件事情，你们所寻求的主，我们所信靠的这个耶和华，或者说我们今天蒙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对不对？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主还会再来的。对于旧约的来讲呢，他们是期望，是吧？他们巴望的这个弥赛亚会来，先知就告诉他们说啊，他要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和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在等候盼望主的再来是这么样的一回事。只是说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主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在或者说建造圣殿或者建造教会的，在这件事情，我们在地上，在教会在地上发挥功用的这件事情，我们等候的这个状态能不能让神住在其中，还是说我们就是先知在这里所说的这殿在我们眼中是看如无有的一个状态。如果是这样一种状态，当主再来的时候，当主忽然一天临到进入他的殿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向主交账？